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第三集的内容。我们要所进行的内容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下半段。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10到18节。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10到18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是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上半段提到，当上帝的仆人摩西去世之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接替摩西的工作，领导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跟害怕，上帝在这个时候特别向约书亚显现，启示他，勉励他，要他刚强壮胆，因为上帝应许他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他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对上帝给他这样一个托付跟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9、10跟11节。他说，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赐你们为业之地。请问约书亚没有像当年摩西面对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向上帝推三阻四，拒绝上帝的呼召呢？没有，约书亚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说上帝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才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二话不说，立刻顺服上帝给他的呼召，而且他还马上下令对以色列的官长跟百姓说，要做好预备，准备要渡过约旦河。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个奇妙的计划，他呼召我们去面对挑战，承接使命。上帝应许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领受丰盛的生命。上帝有很多的应许等待我们去支取，就好像有人开了一张支票给我，当我拿到这张支票的时候，是否代表这样的支票里面的金额已经成为我的财富呢？并没有，我必须要把这样的支票拿到银行去兑现，这样那笔钱才会成为我的财富。同样的，上帝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去支取这些应许。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无法经验到应许的实际。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但我们必须为得胜做好预备，采取行动，胜利才会属于我们的。 我们今天要透过约书亚对上帝的回应来学习怎么样为得胜做预备。首先就是要顺服权柄。我们刚才提到约书亚对上帝的吩咐，二话不说立刻就顺服，他勇敢的面对挑战。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要刚强壮胆勇往直前的秘诀，就是要顺服权柄。为什么顺服权柄会带给我们勇气呢？为什么我们会犹豫不决不敢做任何的决定呢？我们会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我们害怕做了决定之后尝试之后有一些失败的结果，我们承担不起失败的压力。但是当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去做，我们照着我们的上面的权柄的吩咐去做，我们全力以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这样的责任由谁去承担呢？是由发号施令的权柄去承担，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跟惧怕。所以我们只管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成败的责任上帝会为我们承担。学习顺服权柄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在约书亚记一章十到十节，我们不单看到约书亚对上帝权柄的顺服，我们也看见官长同样的顺服约书亚的权柄，百姓顺服官长的权柄。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环环相扣。如果只有约书亚顺服上帝的权柄，官长不顺服约书亚，或者是百姓不顺服官长，以色列人能够渡过约旦河打败迦南人得地为业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只靠约书亚跟少数的官长，即使他们再怎么样骁勇善战，也没有办法打败那许多的迦南人得地为业。必须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顺服权柄，与约书亚跟官长一起同心征战，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法则，官长为什么要顺服约书亚呢？因为约书亚自己顺服上帝的权柄。百姓为什么要顺服官长呢？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官长顺服他们的领袖约书亚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顺服的生命跟榜样，那么在我们之下的人也就比较容易顺服我们的权柄。如果我们本身不顺服权柄，我们顽梗悖逆，那么我们一定会吃到别人不顺服我们权柄的苦果。不知道你认为官长跟百姓要顺服约书亚的命令，三日之内准备好渡过约旦河，容不容易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些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上司会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几天之内要把一个企划案赶出来，我们几天之内去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在学校里面，老师会给我们一些很困难的作业，希望我们在什么时候之前限期要完成，或是有些时候在家里面，父母会要求儿女参与一些家事，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做完。当我们听到这些要求、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多半是干嘛啊？为什么要这么紧张？为什么要这么压迫呢？放轻松一点，不要这么赶。因为我们天生是不喜欢压力的，但是拒绝压力就是拒绝成长，拒绝成功。大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成功是 1% 的天赋加上 99% 的努力。所以如果我们不喜欢压力，我们拒绝这些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那么我们通常只会得到 1% 的成功。部分的顺服，选择性的顺服，基本上就等于不顺服。以色列人不单要顺服上帝的命令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同时他们也必须顺服上帝的时间表。有些时候上帝的时间表是要我们忍耐等候，甚至忍耐等候一段超过我们所能够预期的时间。比如说上帝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要承受他的产业成为大国，请问亚伯拉罕等了多久？亚伯拉罕从75岁 等到100岁，上帝所应许的以撒才从撒拉出生。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亚伯拉罕有没有感到着急呢？有。当他85岁的时候，等了10年还没有任何一个儿子，他后来等不及了，他就听从他太太撒来的建议，娶夏甲为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请问这个结果好吗？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好。以实玛利就是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从这个事件我们看见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几千年 来的仇恨痛苦，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忍耐等候上帝的时间表所造成的。但是有些时候上帝的时间表是要我们迅速采取行动，立刻马上采取行动。就像在这里上帝要以色列人预备好3日之内准备过约旦河一样，有些时候那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2004年发生南亚的大海啸，那个时候有一则的新闻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则新闻提到台湾有一对夫妻，先生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带着他新婚的太太去南亚的一个度假胜地，在海边去度蜜月。可是当那个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这个隆隆的声音从远处过来的时候，那个丈夫一看苗头不对，立刻拉着他的新婚的妻子拼命的往回头跑，一秒钟都没有停留。因为再过一阵子几分钟之后，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完全被海浪所吞没了，所以那个时间延迟不得。所以当上帝的时间表到的时候，该采取行动就要采取行动。所以我们顺服上帝，不单顺服那个大方向，我们也要顺服上帝为我们所定的时间表。当上帝说要慢的时候，我们就要慢，我们就要安静忍耐等候。当上帝说要快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采取行动，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在最佳的时机行动，才能够赢得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胜利。现代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非常强调人权，强调个人的自由。在这种民主自由的气氛之下，其实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不知不觉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会要求个人的权利，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被尊重，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可以得着胜利。但是有些时候这样一个要求自由跟民主的气氛，可能会污染了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跟敬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聆听上帝话的时候，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把这个民主自由的心态拿过来，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人有限的智慧跟聪明来衡量上帝对我们所发的命令是否合理，我们喜不喜欢，然后我们很可能照着我们肉体喜好的去选择听或不听上帝的吩咐，做或不做。上帝不是民主式的上帝，他的国度也不是民主式的国度。上帝的智慧跟能力远超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所能够理解的。如果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最好的祝福，跟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就要完全顺服上帝的呼召跟上帝所定的时间表。当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当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到上帝面前，这样来向他祷告诉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顺服权柄，包括顺服上帝的权柄，也包括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这是我们为得胜要所做的第一方面的预备。为了得胜，我们要做的第二方面的预备是我们要学习做前瞻性的计划。在约书亚记1章10到11节当中，约书亚吩咐百姓要预备食物。为什么要预备食物呢？我们中国人累积多年作战的经验，有这样一句话说：大军开拔，粮草先行。要打胜仗， 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军队的战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过除了这个最基本的战争法则之外，约书亚这样的吩咐还有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意义。请问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每天的食物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在旷野当中每天吃的是上帝所预备的玛纳。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有将近40年的经验，他们不需要耕种，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他们只要每天早上出去，他们就可以得着上帝所供应的玛纳。而当他们预备过约旦河之前呢，上帝告诉他们，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阶段。他们过约旦河之后，除了要跟敌人征战之外，上帝供应他们日用饮食的方法也会改变。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物产非常丰盛的地方，所以当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呢，玛纳就会停止，他们要吃当地的土产。但是当他们吃当地的土产跟玛纳停止之间呢，可能还有些微的几天的空间，所以他们要预备食物，他们要面对一个跟过去40年完全不同的生活处境，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经验，他们要学习用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如果我们希望成功，希望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要学习做前瞻性的思考，为将来事先做好预备。而且这个前瞻性的思考跟计划，有些时候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旧有的模式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处境。比如说我们很渴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经验到上帝所赐的属灵的大复兴，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盼望。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上帝荣耀的国度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的社会跟国家的当中。那么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做怎么样前瞻性的思考呢？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状况，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所聚会的教会主日崇拜平均出席只有120人，但是当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当圣灵大大运行跟动工的时候，可能下个礼拜主日崇拜会有3000个人涌到你的教会，他们说他们要信耶稣，他们说他们要学习来认识上帝。一个120个人的教会一下子涌进3000个人，你想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地方给他们坐吗？我们要改变聚会的场地吗？只有100多人的信徒，我们要联络3000多位的新朋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些人，组织这些人，然后跟他们保持联络呢？这3000个刚刚出信主的属灵的婴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他们可以长大成熟，熟悉真理，成为上帝的门徒呢？这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这样的状况有可能发生吗？当然可能，因为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曾经面对这样的状况。上帝一天把3000的得救人加给他们，又一次一天把5000得救人加给他们。我们要学习做前瞻性的思考。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对受灾地区的百姓可以迅速的采取行动，给予关怀跟援助，我们平时就要思想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训练，我们要怎么样来组织联络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在灾难发生的第一个时间，那个黄金的不管是24小时48小时，我们可以不单迅速通知而且动员，而且让弟兄姊妹可以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来实践履行上帝的大使命，我们要差派很多的海外宣教士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有这么多宣教士的候选人呢？而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当我们呼召这么多的宣教士候选人，他们也真的被差派出去了， 那长时间的对他们的关怀带导，他们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跟各样的资源，我们怎么样有条不紊的源源不断的供应他们呢？而不是把他们拆派出去就放任他们自生自灭，这也是我们要事先做好前瞻性的思考。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可以来转化这个社会国家的需要，那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前瞻性的思考呢？我们一方面就要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专业的领域上有好的装备，让他们在专业上有好的学习好教，他们能够对社会有影响力。同时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扎根，好叫他们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摇动。接下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学习到迎接胜利所必须学习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有团队精神。在第一章的12-18节，约书亚特别对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发表一番谈话，要他们的男丁渡过约旦河跟其他的支派并肩作战，等到他们其他的支派也得到产业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原本所得到的产业那边去。这个时候的背景是，其实在这个过去呢，摩西已经答应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可以留在约旦河东为产业，但是摩西有个条件，就是他们的战士必须渡过约旦河跟其他的支派一起征战。问题现在来了，摩西已经去世了，过去这两个半支派人对摩西所做的承诺现在还算数吗？从现实的层面来看，信守这个承诺只有付出，没有任何新的利益，而且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当他们跟着他们的弟兄到约旦河西去征战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由谁来保护呢？即使上帝在这段时间保守他们的妻子跟儿女都十分的平安，他们至少要面对一个长期分离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征战要有多久才会结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他们中间有些人会战死在沙场，没有办法再回到约旦河东跟他们的家人来相聚。即使他们平平安的回去，他们打败了迦南当地的人，这一切新得到的产业也与他们无份。所以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战士们为什么还愿意过去跟其他的弟兄们一起征战呢？答案是他们是以色列众人当中的一份子，他们所关注的不单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宗族、他们的支派，他们所关注的是以色列这整个上帝所呼召的群体，这个整个民族的福祉。他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他们也顾别人的事情。我们人不是孤岛，我们活在群体的当中，独善其身只是个假象，只有整个群体都往好的方面发展，我们的幸福才能够有保障。有些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像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了，我们的家人都信主了，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都很好，我们的工作侍奉我们也相当的满意，但是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念别人的事。我们要看见我们所属的教会当中有许多姊妹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有许多的父母她的儿女还没有信主，许多的儿女她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了解其他的弟兄姊妹盼望他们的家人信主，与我们盼望我们的家人信主一样，所以我们要采取行动去协助这些人向他们的家人来传福音。教会是一个群体，弟兄姊妹的家人尚未信主，就是我自己的家人尚未信主，我们要与他们一同并肩作战，采取行动赢得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人的灵魂，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的当中。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征战，好叫我们一同得到上帝丰富荣耀的产业。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那个得胜的应许赐给我们， 主，但是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你自己的呼召，顺服你给我们的时间表，采取行动去得着主你要给我们的产业，而且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前瞻性的思考，看见我们所会遇见的将来的问题，我们就事先做好预备，也帮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顾念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好叫我们与他们一同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产业。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